陆家医生谈论正确使用动物粪便。肥料管理和水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，过去一般认为要解决牲口的粪便问题，现在这些动物粪便越来越被看作是有用的资源了。把牲口粪便用到土地里当肥料时，就能代替使用商品化肥，从而降低开销。动物粪便包含着三种主要的元素：氮、磷、钾，以及多种重要的微量元素，如钙、硫、锌、硼、镁、锰。除供给植物以外，动物肥还有利于土壤耕作、通风、蓄水，促进有益的土壤有机体的成长。在合宜的时间使用适量的肥料，就算不能做到全部的话，也可以提供庄稼成长所需要的部分营养。另外，正确的肥料管理会对水资源和空气质量有作用。土地和地表水都是有价值的重要资源。事实上，所有的饮用水和未使用的水资源都是来自于地下水或者是地表水，用途很多。例如，食品加工和灌溉都需要被供给高质量的和足够的水。在不合时宜的时间，用不正当的方法使用过量的肥料，其营养成分会挥发到空气中，或者是进入土层底下，或者是地表水里。这样的话，不但没有给庄稼施肥，反而对土质形成了污染。氮的成分过大，就能渗过土壤，进入到地下水中。动物肥能增加地下水的硝酸硼的成分，并且引起细菌感染和杀死地表水中的鱼类。土地中的腐蚀物可能有过量的磷，并且在池和湖这样的有地表水的地方累积起来。这些磷类可以让那些并不需要的植物长起来，例如藻类，这会导致混乱和其他意外的情况。使用动物肥，一个普遍误区是，施了动物肥之后，又因为考虑到土壤肥力的需求，又施了化肥，而根本没有考虑到动物肥的营养价值。有效的管理和应用动物肥，就是要满足而不要超出庄稼营养的需求，这样做还可以使污染最小化。有一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。黄立静，一个中国的农民，39岁，他和他妻子一块耕种，儿子12岁在读书，有时候也帮着家里干活。过去几年中，庄稼的略微减产，黄立静担心会连续几年减产，这样他还能赚钱吗？他想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。他听说过化肥一事，但自己买不起，那如何每年都种好庄稼呢？有一天，他听收音机里说有个关于农民如何提高庄稼收入的会议，就在他们附近。他和妻子都去了。会议上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花最少的钱来增加庄稼收入，答案就是使用动物肥。主讲人问哪些农民喂养牲口，包括黄立静在内的大约有一半人都举了手。主讲人继续解释了多少才算是合适的动物肥使用量，能对土壤和庄稼有好处。黄立静决定尝试一下，他高兴而勤奋地收集动物肥，并且都派上用场。他希望自己没有做无用功。他明白，如果来年还不能改变庄稼减产的局面，自己甚至又破产或搬家了。目前这样做不算累，但确实要花时间。不过时间也是他目前能支付得起的最重要的一些东西，若用其他的方法可能要花很多的钱，他负担不起。有一天，他和一些朋友一起聊天，其中有一个擅长于土地管理的朋友告诉他有一个办法，肯定可以让他的庄稼丰收。黄立静想，怎么可能呢？开玩笑吧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如此肯定的。他的朋友说，圣经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。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 黄丽静想，那太有意思了，引起他的兴趣是自己如何才能富裕起来，怎样做到呢？他认为自己的一生都是命定的。他的朋友问，是谁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他的命运呢？黄丽静自己也不确信。朋友说，这个世界是由上帝的旨意来决定的，而不是所谓的命运。刚才读的那段圣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朋友说，关键在于认识并且顺服上帝和他的律法，这样这个人就会像溪水旁的一棵树，常年结果。一个人只有顺服上帝和他的律法，就会结果子，他所做的一切事都会顺利。这就像农民使用土地时那样，如果方法正确，他们的辛劳就会结出果子。黄丽静承认他不认识上帝，或者说知道的非常少。如何认识上帝和他的律法呢？这些律法又是在哪里呢？朋友说，在圣经里。事实上，整本圣经都是上帝要告诉人们的话语，从而帮助人们认识上帝。问题是，人与上帝之间分开了，人没有办法认识上帝。黄丽静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。朋友说，如果要了解解决的办法，就是要首先了解人为什么会与上帝分离，就像要先了解土壤的问题，才能明白动物肥对土壤的作用一样。黄丽静的朋友翻开一处圣经，上面解释道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他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朋友解释说，所有的人都会死，因为我们都追求自己的私欲。如果人追求的是自己的私欲，而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也就是说，正因为人自身的自私自利，不但现在，就是将来，人都会与上帝分离。朋友说，所谓的罪，就是指人偏偏要走自己的路，而不是上帝的路。朋友用例子来解释说，假设你不按照土壤和庄稼的需求，而是按自己的心意去种庄稼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黄丽静承认说，那样会种不好庄稼的，庄稼甚至会死掉。朋友说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人们偏行己路，与上帝的关系就断绝了。朋友说，对上帝和他的律法置之不理，或者说是对上帝的话语置之不理，就好像忽略了肥料中的养分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就会错过上帝为我们美好的预备。朋友继续解释了动物肥中的矿物质成分，由于动物的种类、年龄、喂养的不同，以及肥料的储存处理、土地应用的不同，肥料的营养成分也会各有不同。就营养方面而言，家禽和动物的肥料大多是可用使用的，不过因为不同的肥料管理方法也会有一些限制，通常保存肥料的营养成分是达到肥料管理目标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被应用到土地里的肥料应该要满足庄稼成长的需要，这个要求应当建立在可实现的产量的基础上。拟定产量目标当然是在保持相似管理水平的条件下，通过对过去5到10年的收成数据来评估，通过土壤测试来确定土壤内氮、磷、钾的含量水平，可以帮助人们应用正确的肥料比例去满足庄稼的需求。有一个使用动物肥的潜在问题是，肥料中的氮成分远远大于庄稼的需求，这会导致土壤中的氮和地面水的硝酸盐污染，因此使用肥料的比例应该建立在合适的氮含量的基础上，但这也会有磷和钾等微量元素高于庄稼的需求的矛盾，这样的话应该努力降低使用磷和钾所带来的副作用。从健康的观点来看，磷和钾并不总与地下水污染有关系，地表流失的磷会刺激藻类植物的生长，从而对溪流和湖内的水质产生负面影响。在理想情况下，氮、磷、钾以及其他微量元素有一个良性的循环，这些营养成分从庄稼转到动物身上，再从动物又回到土壤里，再又回到另一种庄稼身上，如果这个循环没有保持，就有环境污染的可能。专家建议通过实验室分析肥料的养分， 以确定氮、磷、钾的含量。种庄稼的人应该采用这样一个肥料分析的计划，唯有如此才可以制定正确的施肥计划和保护土地以及地表水资源。结束了这个讨论后，朋友回到了先前的问题，谈论因为罪我们与神分离，就像庄稼没有养分，结果就是死。朋友让他看了一节圣经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这表明罪的后果就是死，而且永远与上帝分开。可是上帝给我们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不再担当罪的后果，可以拥有与神同在的永生。黄立信问他的朋友如何有永生，朋友请他看另一处圣经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朋友说，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是宇宙万物之主，也是你个人的主，因为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，而且如果你相信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，拥有战胜罪和死亡的力量，你就会得救。朋友问黄立进是否想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脱离罪和拥有新的生命，以至于他有能力顺服上帝的律法。黄立进就跟着朋友一起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知道我在你的面前犯了罪，得罪了你，我向你认罪，我相信你为我死，我不再担当永死的后果，我还相信你战胜了罪和死亡，复活了。主啊，我请你进入我的生命。如果你如此祷告，祝贺你成了天父的孩子，并且有了永生。